今日有我哋熟悉嘅汤牧师喺我哋嘅当中，佢嘅讲题系你们当信服神。有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求你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心、正直嘅灵。我哋喺求耶稣基督，你用你嘅宝血嚟到涂抹我哋里外嘅过犯。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差遣你的圣灵保卫师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我救主耶稣的得圣灵求，阿们。马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写马可福音的目的，其实是他要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荣耀的君王，这个尼赛亚登基作王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故事从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他要讲以下这个故事，到第一章第二节，到马可福音的结束，都是讲这个故事。在这个嘅马可福音的结构咧，其实咧，除了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三节呢个引言之外，其实马可福音的作者按照耶稣佢工作的区域，佢将耶稣登基作王呢个好消息分做三个嘅部分嚟到嚟陈述。第一个部分，第一个故事嘅发生嘅地方就系喺耶稣喺加利利嘅事工。在马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八章三十八节，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他对门徒的教导，在马福音第九章一节到十章五十二节。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那八日的工作，在马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圣经这样讲，他说石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马福音的作者马可在马福音一章一到十一节就记述耶稣来作王，是一个受高的君王，这个尼赛亚他来，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还记不记得那幕啊？那些人呢斩了棕榈树，将衫铺在地上，然后呢耶稣骑驴入去的时候，大家都说和撒那和撒那，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可在讲到他正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所讲的那个的九章九节所讲的情景啊，这个尼赛亚他是来啊，进入耶路撒冷要登基做王啊，不过他是一个奴仆的君王，他是一个受苦的君王，他来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完成神对人救赎的计划。所以马可在马福音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样描述这位个王。他说，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尖钩分开他的衣服，在他上面有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这个骑着驴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登基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个王，原来是一个受苦的奴仆君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二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其实是一个三文字式的结构的。它是从马可福音十一章，不是一章啊，打错了，帮我改回它，下一次不要再错。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咒了无花果树，以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耶稣藉着咒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萎了，这个的故事来到教导门徒。中间插了一个的插入，就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其实呢，我们看回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是星期日来的。耶稣星期日进入耶路撒冷， 佢咧就喺呢個聖殿打咗個框白鴿轉，然後佢就夜晚冇喺耶路撒冷過夜啊，去到邊度啊？去到伯大尼嚇，喺呢個嘅馬大瑪利亞同埋拉撒路嘅屋企。第二朝早晨，即係禮拜一啦，禮拜日出嚟嘅時候，佢咧見到一棵無花果樹，話好靚嘅葉子係嘛？不過佢咧想揾無花果食，但係冇，耶穌就咒咗呢個無花果樹。嗰、那個係禮拜一。喺馬可福音嘅十一章十三節下半節，聖經咁樣記載，佢話：不過有葉子找不著什麼，因為不是收無花果樹嘅時候。既然是一個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耶穌做乜喺嗰度摘無花果啫？你係咪喺骨頭裡面挑雞蛋裡面挑骨頭啊？點解耶穌要無理取鬧呢？啊？點解要咒咗呢棵無花果樹呢？其實耶穌呢個嘅動作，其實是一個先知性的行為嚟噶，藉著呢個戲劇式的行為，其實佢要宣講上帝的信息。講一個嘅預言，嗱，我哋睇下無花果樹喺聖經裏面代表啲乜嘢？喺聖經裏面講到無花果樹同埋葡萄樹，其實係藉著葡萄樹同埋無花果樹去預表一啲嘢，係預表以色列國，係預表以色列地，係預表聖城同埋聖殿。耶穌就好似昔日先知以西結一樣，你知唔知以西結啊？佢有個動作啊，就係佢瞓喺地上四百幾日啊，係嘛？佢咧。在眾目睽睽底下瞓街喎，哇！先知瞓街喎，個個都嚟睇啦，瞓四百幾日。佢向左邊側卧390日，然後就反翻轉向右側卧40日。佢咁嘅行動係做咩啊？呢種戲劇性嘅行動，呢種行為藝術係藉著咁樣去同猶太人講，同以色列百姓講上帝嘅預言同埋信息。耶穌同樣藉著潔淨聖殿。藉著咒咗無花果樹，用一個先知式嘅行為預言同埋宣告，宣告乜嘢啊？宣告嗰啲猶太人、以色列人引以為傲嗰、那個宏偉聖殿，以聖殿為中心嗰種宏偉嘅獻祭，一絲不苟嗰種獻祭為中心嘅敬拜，佢哋引以為傲嘅宗教，佢哋就係好似嗰啲只有葉子唔結果子嘅無花果樹一樣。他們的外表雖然莊嚴亮麗，但是他們卻只有敬虔的外貌，沒有敬虔的實質。他們來到上帝的面前，用嘴唇敬拜神，心卻遠離神。神這一位王，這位要來登基作王的耶穌尼賽亞，以潔淨聖殿的行動，在莊嚴地藉著這個戲劇式的行動，去莊嚴地宣告耶稣才是圣殿的真正主人，他来到是要洁净他的圣殿，他来到是要废掉圣殿献祭为中心的敬拜，建立一个以信心为基石的新信仰群体，建立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模式。宗教不是外表的装潢美丽，扮到几 elegant， 其实里面是很 elegant。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耶稣同时要藉着这个的行动去预言圣城和圣殿的被毁，因为圣殿已经变成贼窝。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群宗教领袖，藉着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道德已经腐烂不堪，不过他外表仍然装到好像很美丽。耶稣骂这群人是什么？粉色的坟墓，哇，那坟墓整得很漂亮，铺满云石，整得很漂亮，里面烂的。这群人已经无药可救，这群人藉着圣殿献祭为中心的宗教制度，他们巧立名目，剥削群众，抬高物价，作不公平的买卖，贪污渎职，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这群人因为这些人在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献祭，他们没有带着牛羊走那么远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到圣殿，他们要买牛买羊买鸽子去献祭。这群宗教领袖就抬高物价，
並且當時候嗰啲人咧用嘅貨幣係羅馬幣啊，羅馬幣係有羅馬凱撒嘅像啊，並且咧羅馬幣後邊咧有啲偶像嘅崇拜，所以呢啲咁嘅羅馬幣唔能夠拎去聖殿裡面去買賣牛羊嘅喎，呢啲偶像嚟嘅喎，所以佢就設立一啲對找換店。嗰啲人嚟到要買賣牛羊要奉獻，佢就將呢啲羅馬幣轉成推羅幣。在这个的转换当中，一出一入就在这里从中取利。耶稣看到这一群宗教领袖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里面倒使它变成贼窝了。耶稣说这个殿是上帝的殿，是上帝的居所，应该是大家来到上帝的面前存着敬虔的心来到敬拜上帝，将荣耀尊崇上帝的。不过你将这个殿变成贼斗，贼斗是什么意思？贼斗的作用是什么？贼斗是被贼人被强盗继续进行抢掠休息的地方。他们抢掠完了之后累的嘛，那么吃喝玩乐分赃在个贼斗里面好睡好吃好，跟住养精蓄锐出去抢。圣殿就是一样啦，圣殿就是提供俾嗰啲唔肯悔改嘅人，佢哋喺出边作恶多端，做咗好多坏事。不过佢翻到嚟圣殿，我献赎罪祭赎愆祭，于是我良心会好过啲。圣殿就变成嗰啲永不悔改、仍然系作恶嘅人继续犯罪嘅心灵安息之所，同埋心灵嘅加油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圣殿，这个圣殿是上帝万国祷告敬拜的殿，还是贼斗？我们来之前，我们会不会将我们在外面那种面目，那个面具拿下来，放下去locker先，在locker换上一个哇圣洁庄严顺服的面具进来，大家敬拜完了之后，出回去，拿回原来那个面具，带回上去。弟兄姊妹，上帝是那位监察人心的上帝。说了这么久，其实只是 introduction， 就是我讲了这个今天讲那个讲道的背景。我想今天讲到三点钟到了，不是讲到两点，刚刚两点就跟着接住这个的会友大会。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圣经这么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说，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藉着无花果树枯干被咒诅枯干的预言圣城和圣殿被毁，并且宣告以圣殿献祭为中心的旧敬拜模式必定要废去，新敬拜模式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模式要取而代之。人来到上帝面前不再需要拉着牛羊牲畜来到将血献上，人来到上帝面前只要凭着信心，一颗单纯的信心，你带着单纯的信心以心灵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上帝就悦纳，不再需要拉牛羊牲畜来到在圣殿里面去敬拜，我们用心灵诚实随时都可以敬拜。所以耶稣宣告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是什么意思？你们当信服神的意思就是人应当悔改，不要只有敬虔的嘴唇和行为，人的行为和你的内心要相称，要悔改，要信靠，要信服跟从这位要来的君王尼赛亚耶稣，舍弃一切跟从他。耶稣在这里讲明并且强调信心在神国的角色，信心在这个新信仰群体，在这个新敬拜模式的重要性。你们当信服神。雅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用了这三节的经文对你们当信服神这句说话作解释。耶稣继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怀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座山是什么？这座山就是圣言山、石安山。耶稣说，如果你有够信心，你跟圣言山说，你圣言山你现在挪开飞到地中海，可以做的，是吗？耶稣在这里讲到信心的角色，信心在神的国里面很重要的，信心在信仰群体里面非常重要的。耶稣不过耶稣在这里指出，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血统，不是靠传统，不是靠你是犹太人，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严谨的宗教礼仪和宗教制度。如果你靠人、靠环境、靠这些的话，你就好像那个只是结，只是有叶子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你的信仰是糟糕的，你一样会被咒诅。人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凭信心，你们当信服神。人来到上帝面前是应当悔改，用心灵诚实来到面对上帝，信靠信服和跟从基督。信心才是人在神面前领受应许、得蒙救赎、祝福的所匙，除了信心之外没有。但是耶稣在这里并未表示人可以藉着自己的意志来控制神的作为。既然是这样，如果我有信心，我按着我意志向神拿，我说这个山去了那边就得，是不是按照我的意志？如果真的我用我强烈的意志控制神，这样神因为我强烈意志而屈服于我，这样上帝就变了在我强烈意志下的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他就不是上帝。玛利玛利哄上帝，你出来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搞定了你入回去，因为我有信心用意志来控制你。耶稣在这里宣告，人要凭着信在神的旨意里面求告神，人才可以得见神的大能，得见他的作为和荣耀的彰显。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的，就必得着。弟兄姊妹，有很多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凭信心什么死掠上帝就可以了，是吗？现在我很穷，我想改善我的生活，我求上帝怎样改善，我袋里面有两蚊，於是我就買六合彩，跟上帝說，上帝我有信心，我今天這期開六個字還是八個字我都忘記了，這期中了、啊、我有信心，死了上帝，中不中、啊、當然不中了。你記不記得使徒雅各怎樣說、啊、他說你們得不著，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都得不到，是因為你們妄求。司徒话雅各话俾我听，我哋应该按神嘅旨意祈求。换言之，我哋有权，上帝赐俾我哋儿女嘅名分，我哋可以迫切嘅凭信嚟到上帝面前，按佢嘅旨意祈求。神应允我哋所求，我哋深信神嘅大能，神一定有能力，神可以使无变有，使不能变成能。我哋完全绝对唔怀疑上帝嘅能力可以超过我哋所求所想嘅。但系神有绝对嘅主权，佢独行其事。神有祂的方法，有祂的时间，应允你和我的所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个这么好的礼拜堂的当中，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是神迹来的？是神应允我们多年向祂所求。我很记得我们最早期在华富村624跟师母一起祈祷，我们很祈求上帝给一个礼拜堂给我们，人家一走过就见到十字架在街口，于是我们就求大大，大大拆了都没了，于是我们求华富阁，华富阁哪买得起啊？那时我很记得我们刚刚成立成年部，在大家可能不记得，那时没有成年部，我们自己是青年部，我们成立成年部，因为我们这些人开始长大。我们在新光盲人院借了个地方开成年部会议，我就跟郭善新呢悄悄地咁就寫呢啲嘅擴堂計劃，就話俾大家聽，吹下風啊！我哋咧想咧有個咁嘅計劃，哇！於是大家喺度反對，哇！唔得㗎，冇可能嘅，唔可能嘅，我哋咁少 啊，其實好嘅喎，大家俾好多唔同嘅意見。你財務計劃未做好，呢樣仲未做到。於是咧，我同阿善新灰溜溜攞翻嗰個計劃出嚟，就再次 rewrite。我哋繼續祈禱，弟兄姊妹，上帝按佢嘅時間應允佢嘅我哋嘅所求，因為聖經話，只要你信我，所以我告訴你哋，凡你哋禱告祈求嘅，無論是什麼，只要信得著的。就必得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按神的心意去经历上帝的大能？原来上帝真的是那个能够使死人复活那位的上帝。怎样才是按神的心意？怎样才是按神的旨意？很简单的，有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标准。圣经很早已经将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了。你話我哋成日都話我要明白神嘅心意，明咩白咧？你睇咗唔都唔行噶，唔明白啦，係嘛？仲有一個主觀嘅，就係上帝。當我哋信上帝嘅時候，神已經將佢嘅靈進入我哋嘅心嘅裏面。我哋已經接受耶穌嘅靈，我哋受咗聖靈嘅洗禮，聖靈內住喺我哋裏面。聖靈常常同我哋講話，聖靈常常話俾我哋聽，上帝嘅心意係乜嘢？邊條係正路？我哋要行喺其中。啊，好多人我聽到人，我聽唔到神嘅心。我聽不到聖靈的聲音，當然啦，你借了陳奕儀嘛，當然聽不到啦。你留心聖靈微小的聲音跟你說話的時候，我每次聽到聖靈跟我說話，我都很震驚，因為他都是難為我，他都是要我對付我裡面的罪，他都是要指出我的軟弱。我不聽他，我就越來越聽不到。當我越聽他的時候，你要發覺聖靈會得轉進赤，越来越大声同你讲话。弟兄姊妹，我哋所信嘅上帝系一个又真又活嘅上帝。耶稣宣告喺呢个新时代，喺呢个敬拜中心唔系再喺圣年山，人应当以心灵诚实咧，随时随地敬拜佢。神就要嗰啲咁样嘅人敬拜佢，所以喺约翰福音4:23-24。耶稣这样讲，他说是有道理，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跟着耶稣继续解释你们当信服神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在这里再次强调，人得到神的饶恕，不是因为你的宗教礼仪和一丝不苟的圣殿献祭，而是人要悔改回转信福音。所以耶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换言之，就是人要凭着信才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透过人去听道和行道，人神之间才可以能够结连在一起，人才可以得着神的宽恕拯救。所以耶稣继续说，我们不是只是听道，我们要行道，我们要活出神的道。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再次强调，信仰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让人称赞。信仰是将上帝的道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在你的流露在你生命的里面。道要成肉身。当时在耶稣的年代，犹太人、以色列人以为上帝的道、神的话语、Torah、摩西五经已经实践了，已经在犹太人的宗教、宏伟的圣殿、严谨的敬拜献祭的当中，将上帝的话语、Torah、五经已经实践了，已经彰显了出来。约翰福音的作者说，约翰说不是的，道、神的话语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上帝对人的标准、道德的标准、行为的准纲， 上帝的话语在耶稣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神就是爱，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面牺牲，彰显用他的生命彰显上帝就是爱。弟兄姊妹，当人将话语，将上帝的话语是当是话语去遵行的时候，人未必是一帆风顺，可以受到很多的痛苦，不过人必定得着祝福。耶稣藉着这个行为的艺术告诉这些人听，预言耶路撒冷会毁灭，圣殿一块石头不会搭在一块石头上面，是吗？主后66年，耶路撒冷叛变罗马帝国，罗马的凯撒就派遣他们的将军 Titus 提多将军去攻入耶路撒冷，公元70年，将他当提多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屠城，杀了100万的犹太人，但是竟然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在那里死了。为什么？因为还记不记得那群门徒问耶路撒冷陷落这些事情何时发生啊？耶稣就说，当你见到那个行为坏可憎的来到圣地的时候，你们就好走了，在田里面你就不要回家拿衫了，走路了。当提多那个军团慢慢逼近耶路撒冷要围城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的预言走了，所以当提多入去屠城的时候，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无论怎样都好，耶稣在那个光景里面，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宣告，对当代的宗教领袖带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所以他们必须要追问耶稣那个权柄是从哪里而来。圣经这样说，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群文士法利赛人，他想设陷阱去陷害耶稣。耶稣答乜嘢都死噶。耶稣答话，佢话我嘅权柄系从天上而嚟嘅。于是佢耶稣就犯咗亵渎上帝嘅罪，系嘛？如果佢话我嘅权柄系我自己谂出嚟噶，嗰群人就话我唔使听佢讲。耶稣点样回答啊？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一群的文士法利赛人，这群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敢答耶稣，是因为他怕。他怕什么？他怕群众。他们尽力的是讨好群众。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跟随他的人有很多事怕的，但是我们要怕对一样，我们只是怕上帝，我们只是怕，我们只是想讨好上帝，我们只是怕上帝一位，我们其他事就不用怕，我们就不用怕人和环境。弟兄姊妹，耶稣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做这些一切的事情，彻底的激怒和侵害了宗教领袖的利益。这个时候正是地上的权势权柄和天上的权柄显然在这个时空里面猛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一方一定会粉碎。耶稣不单止在这里用个行为艺术去讲出这个教导和预言，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1-12节更加挑机挑衅那群的法利赛人和领袖。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凶恶圆户的主比喻，马可福音12章1-12节，记不记得那个比喻讲什么？就是那个原主要去外国， 所以將嗰個葡萄園就俾咗啲園户嚟到經營，係嘛？後來咧，嗰個園主就派嗰啲仆人去收葡萄。咁嗰啲仆人點樣啊？嚟到嗰度要收葡萄，嗰啲園户咧就殺咗佢。最後尾點啊？派個仔嚟，你唔會殺啦嘛？仔都殺埋，係嘛？呢一群係兇惡嘅園户。你知唔知耶穌喺度講緊呢個比喻嘅時候，嗰班法利賽人知唔知道係講緊佢哋啊？梗係知道啦，著曬火啊！是吗？耶稣一定要死，所以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这段经文完结了，究竟这段经文今天带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第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我们的信仰要同我哋嘅內心相稱，唔好做淨係有葉子唔結果子嘅無花果樹。我哋點樣先至能夠結出果子啊？耶穌話佢係葡萄樹，我哋係枝子，我哋要連結喺佢裡面，我哋先至能夠結出豐盛嘅果子。喺詩篇第一篇咁樣，佢要像一棵樹栽喺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水是代表聖靈的供應，我們要飲於能力之源，與主結連，上帝就藉著祂的話藏在我們的心裡面，上帝就藉著祂的靈，藉著祂的話，讓我們行在正路的當中。我們要作多結果子的葡萄樹。第二，我們要存著柔和謙卑的心去侍奉，去侍奉上帝，去侍奉人。当代的基督徒以为在形式上严谨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到敬拜，来到生活，那就绝对正确，不需要改善地方。所以他严谨的守安息日，是吗？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医病，安息日就算有人死了，枯干的手在这个殿堂里面都不可以救他，要过了安息日先。这群人不明白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上帝因为爱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面，上帝愿意我们跟从他的人效法他的爱，去爱神和爱人。他们这群人甚至轻蔑耶稣的教导和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大家知不知道今天下午有什么做？有什么做？会有大会啊，系嘛？你哋要嚟啊，关你事噶，系咪啊？如果我哋呢群信徒、呢群领袖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冇存住谦卑柔和嘅心，信靠信服嚟到侍奉神同埋侍奉人，呢个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啊！今日我哋要选出群嘅领袖，要同同工呢群领袖唔单止系执事，唔关长执，系一群义工，系一群部长。我哋呢群人要睦。一定要柔和谦卑，彼此配搭，存着温柔忍让的心彼此配搭，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要带领教会传扬福音。宣道会的传统是近处报道，远处差传，忠心以爱去服侍神和人，存柔和谦卑的心侍奉。第三，今天的讲到最重要，继续劝导我们要当信服神。马福音一章一节这样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那个受膏的尼赛亚，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君王要来登基的好消息。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可以译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受膏的君王尼赛亚，他要来登基作王的好消息的事迹，记载在约翰马可福音一章二节以后。马可福音一章二节到八节，马可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先知一直预言要来的耶尼赛亚，要来作王的君王。马福音一章九到十三节记述耶稣基督的受洗和受试探。耶稣基督的受洗，当他在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 天有声音怎么说？这个是我爱子我所喜的，上帝亲自高立的王，神为他做见证。跟着他就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受试探。约翰在这里讲到，在这里宣告圣灵引导耶稣去旷野受哪个试探？受魔鬼的试探。约翰在这里宣告神国的敌人不是当时犹太人认为邪恶的罗马政权，不是地上的政权，上帝的国的敌人不是地上的政权，上帝国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他的国度。魔鬼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被罪恶捆绑，在罪恶权势捆绑核制底下，被疾病、被苦难、被死亡捆绑的罪人，上帝要将魔鬼的国度打败，将这些人释放出来。所以耶稣出来受完试探出来之后，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医病、赶鬼，使盲的能够看到，使瘸子能够走路，使死人能够复活。耶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耶稣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就是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近了？这个正是上帝的国是一个既制未制的观念，在神学上面说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来了，但是神的国未完全成就。耶稣已经登基做王了，不过他未完全的国降临，他将要荣耀的回来，这个国就来下来想了。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神的国来了又未完全呢？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明白。我们知道美国呢将要选举，由两个老人家，老到老叻叻的、老人家在那里竞争，一个就拜登 Joe Biden， 一个呢就 Donald Trump， 是吧？咁咧，好多人預計咧 ，Donald Trump 會上翻嚟噶啦，係嘛？好啦，如果真係 Donald Trump 選到啦 ，Donald Trump 當佢投票公佈係 Donald Trump 勝出總統嘅選舉之後 ，Donald Trump 係咪總統啊？係咪啊？係，不過唔係 ，Donald Trump 只不過係後任總統啫。當時拜登嘅任期仲未完結，拜登仲係簽可以簽嗰個法案 ，Donald Trump 唔可以簽。不過，Donald Trump 是否總統？ Donald Trump 當然是總統，他已經開始組織他的內閣。上帝的國，耶穌的國已經來了，不過還未完全。在馬可福音15章34到37節，聖經這樣說，新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那一刻，耶稣就是在登基大典里面宣告他已经登基了。不过他要再回来。耶稣登基作王这条荣耀之路是和死亡和復活綁在一起。基督教信仰就好像一個椭圓形一樣，有兩個核心，少一個都是異端。一個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的受死，一個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耶穌基督這條榮耀登基之路是要經過道成肉身，他本有上帝的形狀，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受了限制。他來到要受羞辱，人將唾沫口水吐在他的臉上，吐沫自乾。耶穌受凌辱，受鞭打，打到皮開肉裂。耶穌獨自擔住他的十字架，行向各各他，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復活升天，荣耀再来。耶稣的国将要完成。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除了回转的意思之外，悔改还有顺服跟从的意思。顺福音就是要信靠这位来登基做王的受高君尼赛亚耶稣基督，他是要做王，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他要成为我心中的王，他要在我生命里面居王权掌首位，他要我们要尊他为大，我们要舍弃一切跟从他。你们当信服神。所以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要来跟从耶稣，将他们的渔网舍弃，将他们的财产船只舍弃，来到跟从他。耶稣在税关上面呼召马太、利未，要他舍弃一切所有去跟从他。弟兄姊妹，今日耶稣同样在呼吁，在马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这样讲，他就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耶稣今日仍然在呼唤你们当信服神。弟兄姊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不同的回应就有不同的生命和结果。